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释迦牟尼佛正法过去了，一千年过去了，相法一千年也过去了，现在肯定是在末法时期。末法时期呢，一万年，照中国人的讲法了，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末法还有九千年呢。要照外国人讲法，那更好了，释迦牟尼佛的末法还有九千五百年，多了五百年，哪里是世界末日呢？啊，所以我就说了，那相信其他宗教的有末日，相信佛教的没有末日。啊，虽没有末日，在佛法里确确实实末法时期啊，这个佛的法运呢有起伏啊，这是真的，往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佛的法运有起伏啊。现在这个时代是佛运呢极其衰的时候啊，真的衰到谷底了，会不会再起来呢？老师告诉我，肯定会起来。否极泰来啊。乐极生悲啊。世运。法运。都是循环的啊，有高有低，有起有落啊，现在落到谷底，当然慢慢的会起来啊，这个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而且很明显，出家在家众里头确确实实有一些真正修道的人，真正发心的人，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佛法要起这个运呢，要走好运的征兆啊。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只要他能够保持初心而不退转，佛法将来复兴就在他们这里。我们看了很欢喜啊，这些人不多啊，那我们明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示现成道，那个时候在落叶云只收了五个学生呐，五比丘啊，这五个人就能把佛教创立了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大时代里头，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人间啊，创教啊。一个老师五个学生呢，于是我们就能够深信不疑，再有五个人呢必定能把佛教复兴起来。世界这么大，学佛的人这么多，你能说没有五个人吗？我相信啊，有啊，所以佛教前途是光明的啊。那么现在衰到极相 啊，这是说摔到谷底。四众弟子里头，确确实实有不如法的呀。这些不如法的人，完全违背了佛陀教诲，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那真的叫无恶不作啊。我们相信外国人预言家所说的这个灾难，很可能呢，这个灾难就是把这些恶人收回去了，障碍善法的人，障碍道德的人，障碍佛法的人，很可能在这个劫难当中啊，他们都会升天了。啊，都被上帝收回去了。啊，正法、道德在这个世间逐渐逐渐又会兴起。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主席提倡以德治国，提倡小学生读经，这就是萌芽了，这就是道德复兴、正法复兴的预兆啊！萌芽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读这段经文，这个信心油然而生啊！那么，对于这个时代，普世一切如来道，这个如来道应当是哪一个道？总的方向原则来说，是净土法门。世尊在大集经这个会上说的，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世尊给我们指示了总方向、总的纲领、末法一万年呐、总的纲领。末法一万年呐、佛指示我们是净土法门呐、可是在现前这个阶段，这一个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佛法已经摔到谷底了。印光大师出现在世间，西方世界最有智慧的大势至菩萨引化来的，他的教导那就是针对我们现前的社会，针对现前地球上所有的众生。他教的是什么？因果的道理。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的
三本书，了凡四训，感应天会变，安世全书，没错啊。这三本书啊，可以挽救当前的劫运，消除世间的灾难，天灾人祸都可以消除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我们要极力把因果的教育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啊，这个事情要快呀，迟了灾难现前，来不及，赶快呀。所以在去年啊，台湾有一位同修将《了凡四训》用电视连续剧的方法推出来了，只有两片两个小时，我看了非常感动。他做这个事情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在我们这个大世纪里面，我肯定他的功德第一，全世界的人在这个一个世纪当中百年当中没有人的功德超过他带头 啊。这个片子在中国拍的，虽然还有瑕疵，但是宣传因果教育的目的达到了。我们因为这个片子还有美中不足啊，那么正好碰到中国有一些演艺人员，我劝导他们呢，重新配合，充实内容，时间呢延长一点，他本来两个小时，我告诉他，如果用六个小时来拍，拍六集，这个内容更丰富了，画面呢越多了，希望能够普及到全世界，啊，用这个画面配音啊，配英语的，配日语的，啊，配这个西班牙语的，希望流通到全世界，救劫难啊！啊，然后再配一部。讲这个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得恶报的这样的连续剧，我这一次回到台湾呢，住了两个星期，遇到那边的同修，他们也有意思，要配一部《地藏王菩萨》。拍连续剧，预定大概是30集到40集，这个好事情啊！可以把感应篇这个里面东西都能容纳在地藏王菩萨本愿经里头啊。现在他们在研究写剧本啊，这个要赶快。中国大陆上有一些演艺人员也有这个意思，啊，我跟他们见过面，啊，他们想了，我们用什么题目呢？这 这个电视剧用个什么题目，我那个时候给他提了一个大家很通俗的，说起来人人都知道的城隍庙。中国自古以来，城隍庙他所担负的任务就是教导因果教育。我提议之后，让他们去考虑，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这个片名。没有更好的呢，城隍庙可以用啊。这就是把印光法师教导我们的现前的如来道啊。不是一切如来道，我们把现在的现前这个如来道呢，锁定在因果教育。每个人真的能够懂得因果的道理，了解因果的事实，我们会从心理上肯定有一个大转变。会回头啊。哪一个人不想福报？哪一个人喜欢受罪？就像现在世间人，哪一个人不想发财呢？哪一个人不想聪明智慧呢？哪一个人不想健康长寿呢？这是善的果报啊。善果报从哪里来的？种善因啊，你就得善果了。怎么样能发财呢？财布施啊，日施越多啊，财不能急啊。有财你在那里急，急就有罪。什么罪呢？世界上多少人贫穷困苦的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他们需要，你把它放在这里不用它，这就是罪啊。你要去用它帮助这些苦难的人，你后头的财富不知道有多少，越用越多啊，越急越少啊。像个缩水一样，越急越少啊，急到最后啊没有了，死了带不去啊。再多的财富死了的时候一文都带不去，这个道理谁参透了？所以必须要观察到时机因缘，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确实有很多好心人，我遇到就不少。哪个地方有灾难灾区了，他们出钱出力去救灾。听说什么呢？这个救灾的款子被那些救济的人呢吞没了，真正灾民呢得不到了，于是乎灰了心，不再救济了。为什么呢？让那些人去造罪业了。帮助苦难的人这个缘呢断掉了，这个做法对不对？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全对，因噎废食。 啊，我吃饭，这噎住了，哎，这噎住不得了啊，这要命了，算了，以后从此以后我不再吃饭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对于佛法没有透彻了解。啊，如果真的佛法透彻了解了，他就懂得怎样去做了。楞严经上说的尤其详细啊，我发的是真心，我发的是真善，我的功德是圆满的啊。至于这些救济的钱财被别人吞没了，他造他的罪业，他负他的过人因果，过人负责啊，不能因为别人不善呢，把我的善心善念都打掉了，这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啊。如果你真正哪一天你得了天眼通了啊，你得到禅定了，你能突破时间界限呢，你的恍然大悟，人生在世啊，要是说哪一个占人家一点便宜或者某人吃了亏，没这个事情。这是什么？这是违背因果定律的，这是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因果里面讲得清楚啊，欠钱的要还钱啊，这一生坑了别人说来生要还呐，来生遇不到后生，哪一生哪一世遇到了肯定要还的，欠命的要偿命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谁都不能占谁的便宜，谁也不会吃人的亏，也不会上人的当，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可惜讲的人太少了，明白的人太少了啊，所以遇到一小小的障碍我就退心了，就把自己的善缘断掉了，这个可惜啊。啊，过去我在台湾这个道安法师啊有这么一点事情啊，我看到了，我明白了啊，被人骗了啊，下一次这好事干不干呢？干。又被人骗了啊，再有好事人家来跟你讲干嘛还干，这是对的，正确的啊。来骗他的人都说哪个地方需要是一桩好事情啊，发老法师你要发心去做 啊老法师很慷慨马上就做，到以后人家告诉他被那个人骗了啊，下一次再骗还干，他是他的事情，我是我的事情，我自己在这里积功未得，我是真心善心 啊我不能因为上几次当受几次骗，看到众生苦难就不顾了，这个不可以，这不是菩萨啊。那个欺骗人的人，尤其是欺骗众生呢，这个钱要做好事的呀，他欺骗众生呢，他要负很重因果责任，他要受地狱果报，地狱将来出来之后变畜生变什么还还债，不能不还的呀啊。现在世间人为什么敢胡作妄为，不懂得因果道理，不了解 报应的事实真相，急需要真正大善人去教化他。印光大师出现在世间，真正能够集成这个事业，有心人把他用连续剧的方法来演出，当然如果更能有心人真正遇到大菩萨，把他这个录像带能够放在卫星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哎呦，那真是第一功德了，那真是佛菩萨再来了。我们在祈求啊，像过去这个片子两个小时，如果一般电视台播放的时间这一次是半个小时，不过四次像电视台最好的这个时间阶段哪怕的时候我播半个小时1000万美金，我要有钱我会干。四次两个小时，我愿意花4000万美金，我没钱呢。全世界人都能收看到最好的这个时段，你要晓得你救了多少人呢？一般所讲的黄金时段呢，这个是在今天真正救世真正在救人我们只有祈求诸佛菩萨，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法子？没有办法了没有这个大力量，我们集合同修大家的力量，我们现在制作这些软片没有这个机缘嘛这个机缘也要众生有福没有这个机缘众生没有福。这个世间拥有亿万财富的人很多很多他们都不肯做我们很清楚众生福薄业障太重这些有钱的人都有障碍，都看不到这个机会，都看不到这个因缘这个机缘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看出来知道没有力量，所以经上讲佛才行，佛有智慧有福报又知道这个机会这三者缺一就行不通了就不能兑现了，要有真智慧又有福报又遇到机会你有福报你有智慧遇不到这个机会你也没无可奈何，你想中福中不到今天这个机会也是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众生遭这么大的苦难
啊，造这么重的罪业，啊，只有佛能够挽救，但是佛在旁边观机，啊，看众生什么时候回头，啊，不肯回头，那佛还在那边看着啊，回头，佛菩萨就来了，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无限的感慨。他所写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请看下面第四首，一毛所集诸功德，戒海宣扬不可尽，诸佛方便难思议，敬业能明此身意。这是吉祥敬业诸灵身。在前面我们看到他所修学的法门是得一切清净功德庄严具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一切功德庄严一毛，毛是什么？我们身上的汗毛啊。这是正道里面最小的，这个在前面长行里头我跟诸位同修细说过，这是华严四世无碍的境界啊。我们不是化身菩萨，没有入一真法界，这个境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但是我们读这段经文应该如何学习啊？我提到古人一句老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我就好像此地讲的一毛啊，一切功德庄严我这一个人生呐！啊，这个世间所有人人活在这个世间，每一天勤苦工作，都在帮助我的生活。啊，我饮这一杯水，这杯水从哪来的？多少人贡献出智慧，贡献出劳力，啊，才把这个从水源引出这个水。啊，我们今天自来水龙头打开就流出来啊！你晓不晓得那是多少人付出的心血，付出的劳力？啊，我们把这杯煮成开水，不是容易事情啊！我们今天用的是瓦斯炉、电炉，这个炉从哪来的？电从哪来的？瓦斯从哪来的？一滴水的来源不易呀，真的是人人为我。我们吃一餐饭，米从哪来的？菜从哪来的？油盐从哪来的？你去想想，多少人为我服务啊！多少人在养活我这个身体啊！我穿的这个衣，我们从家里到了道场来，这交通工具啊！你要是想想的话，我们日常生活所需，岂不是全世界的人付出的 心血劳力供养我们呢？我用什么来报答他们？啊，我如果没有报答，那就是我在这里享福。啊，佛想尽了要还债呀。啊，这个债怎么个还法？啊，我们在这一首偈里头得到的启示。啊，这里的理，里面的事，里面的真相。佛家讲的性相离世因果，戒还宣扬不可尽。诸佛方便难思议，诸佛如来用种种方便的为我们说明，教导我们，这是不可思议的。啊，这首偈意思很深很长，我们还希望能多学一点。啊，但是今天时间到了，我明天继续。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注林神寄诵第四首，看起。一毛所集诸功德，戒海宣扬不可尽。诸佛方便难思议，敬业能明此深意。这是吉祥敬业诸林神他的赞颂，他所修学的法门是一切清净功德庄严具，这也是如来果地上的圆满境界啊，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四事无碍啊。这个境界不是说凡夫没有，而是佛专利。实际上呢，我们凡夫跟佛没有两样，不过凡夫啊不知道，佛对于这桩事情呢非常清楚。这一段话啊，一毛所集诸功德，要我用现代的话来说，佛家所谓的正报我们身体，佛常常举比喻啊，从身体里面来讲呢，这个一毛孔啊，或者一毛端，都指我们这个汗毛，这最小的。要是从一般物质里面讲呢，就是我们讲的医报世界呢，佛就举微尘啊，毛端微尘呢，这是讲最小的。大呢，这讲虚空刹土啊，啊，这个刹土是今天天文家讲的大的星系啊。通常我们都以为啊，像银河系，以这个做一个单位啊，这是说大。那么举一个大一个小呢，当然这就全都包括了，包在其中了。佛说这一毛端 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成就这一毛端呢、啊。夜夜毛端呢，亦复如是啊！啊，那我们换一句话来讲，我们讲这个身上一个细胞可不可以？可以。啊，这身上一个细胞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细胞才出现了。所有一切动物的细胞无不如是。如果讲到呢，我们生活环境里面佛常讲的最小的一微尘，这一微尘呢也是无量功德才使它现前呢、啊。然后我们慢慢去体会，一片小树叶，一株小草啊，大的来讲呢，山河大地啊，甚至讲到我们地球，我们太阳系，佛在大经上所说的无量因缘，这个经上讲无量功德，无量因缘跟无量功德是一个意思。才成就啊。因此任何一法都具足一切法。这个道理啊，我是怕初学同学很难体会啊，我举一个比较容易懂的跟诸位说明啊，现在社会上一般常说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哎，有至于这个意思相通，我们细心的去体会。而佛即说法这个旨趣啊，实在讲也在此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这一个人很小啊，啊，太微小了。但是我们生活这个从早到晚，衣食住行，一切所需。谁供养我们的一切众生啊，不单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在供养我们，不同维次空间所有的众生都在支持我们，都在供养我们，天人在供养我们啊，声闻缘觉诸佛如来也都在供养我们。那个他供养我们什么呢？他供养我们的现在人所讲的电波啊，但是它这个不属于电波，比电波还要奇妙啊！啊，这是什么波呢？它的心波，它的愿力波，它的 生生世世所修行的功德之波，在佛法讲加持我们啊，而在佛法里的用一个总的名相，佛经上常讲的放光啊，放什么光呢？你们看地藏经一展开前面十种